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来收听微软推出的这个 Webcast 的课程之一。我们这个课程呢是Windows CE Embedded 的当中入门与提高当中的一个课程。我们今天课程的主要的内容是呢讲这个 Windows CE 下休眠唤醒机制它的一个解析。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北京华星远见科技信息有限公司的培训讲师。我们公司主要从事嵌入式行业的相关培训，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登录我们网站，看一下我们的信息，那么，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主要的内容，收听本次课程，需要大家具备下面的一些条件，首先呢，希望大家能够熟悉这个 Windows CE 的相关的操作系统，比如说 BSP 包里面的一些结构，包括它的一些操作原理。另外呢，就是作为一个最基本的条件，需要大家熟悉 C 语言和 ARM 汇编相关的知识。另外呢，如果大家有一定的这种 ARM 相关的这种硬件基础，比如熟悉这个三星系列的 CPU 是最好的，因为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呢，就是围绕三星系列的这个2420、240这两个 CPU 它的一个机制来讲主要的内容。如果大家就是对这个两个 CPU 没有用过，比如说你用的是其他的一些厂商的这种 CPU，其实本质是原理上是一样的。我们主要今天的内容呢，可能还会涉及到一部分就是相关Windows CE 下面 Bootloader 的内容。好，我们首先我们介绍一下 Windows CE 呢，它作为一个广泛应用于移动便携设备上的一个操作系统，它提供了一个完善的电源管理功能。这是呢，就是 Windows CE 在这种应用于移动或者是手持设备这个领域当中，它的最重要的一个功能。那么在这个电源管理功能当中呢，休眠唤醒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种功能模块。休眠唤醒呢，它的一个直观的这种表现就是我们比如说使用这种手持设备，比如说手机GPS 导航这种设备，那么通过休眠呢，可以使系统进入一个这种功耗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这种比较理想的情况下呢，就是系统进入休眠之后，它这个操作就是整个硬件环境当中，它的一个耗电电流可能会降到这个5个毫安以下，那么整个系统呢，它就是处于一个低电量的状态。那么在我用户看来呢，就是手机其实进啊，比如手机啊，你的这个手持设备，它就进入到了一个这种低功耗的模式，其实可能就跟关机差不多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系统它的所有的这种系统信息呢，其实是保留的，那么我们把它唤醒之后呢，它可以快速恢复到休眠之前的这个状态。那么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是以三星系列平台的这个2410和2440这两个系列的 CPU 来讲解这个休眠唤醒它整个的工作的原理以及流程。好，我们首先看一下休眠模式，就是在三星它的这个CPU 芯片手册当中对这个模式的一个大概的介绍。首先呢，在这个 CPU 当中呢，它有一个主时钟是要有这种外部供电的。那么当系统进入休眠模式状态之后，主时钟呢就会跟外部供电模块呢断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除了它系统当中的一个唤醒逻辑之外，那么在 CPU 上面，还有它的一些其他的一种内部逻辑当中比如说 I/O 口还有其他的一些端口上，那么它的耗电量呢都会降得非常的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系统呢就可以进入一个低功耗的状态那么进入休眠模式呢，需要系统有两个独立的这种供电源来进行这种供电那么其中一路呢是给这个唤醒逻辑来进行供电的。那么另外呢，一路供电呢是给这种 CPU 还有其他的这种内部的外设模块来进行供电的。那么这个供电模块呢是需要能够进行这种关闭和打开这种切换的。在休眠模式下呢，第二路这种供电模块，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给唤醒逻辑供电的这个供电源呢，它呢是不会断开的而其他的一些供电模块就是说给这种 CPU 和内部逻辑供电的这一路呢，就会被关闭。那么唤醒逻辑呢，这种情况下呢，它是一直处于一种供电的状态那么它呢随时可以接收这种外部中断的一个判断也就是说在唤醒模式下 我们通过什么在休眠模式下，我们通过什么方法来进行一个判定，然后进行系统的唤醒呢？它呢是通过这个内部的一个唤醒逻辑来进行一个判断的。那么这个内部唤醒逻辑呢，它只能够被这种两种方法可以使得它呢能够判断到一个检测到一个状态，然后呢使得CPU 呢从休眠的模式切换到唤醒。那么这两种呢，一个是可以使用这种外部中断比如说在2440和2410这个 CPU 上面，它一共有ENT0到 ENT515这样的16路的这种外部中断那么通过这任意其中的一路外部中断的产生呢可以使得 CPU 从这种休眠的模式切换到一个唤醒的状态另外呢还有我们可以使用这种实时时钟的一个报警呢来使得这个中断产生从而呢使得CPU 呢从休眠模式切换到这种唤醒从休眠模式呢被唤醒那么我们后面的内容呢主要讲一下就是如何使用这种外部中断来对CPU 进行一个休眠唤醒这样的一个切换那么当然呢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使用这种实时时钟的这样一个报警中断呢，也是可以把CPU 从休眠状态切换到唤醒的那么整个的这个大概的情况呢，就是我们可以概述一下，就是当 CPU 进入休眠模式之后呢，整个系统它会进入一个低功耗的模式这种情况下呢，只有一个唤醒逻辑还在工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外部中断0到15当中任意一个中断被触发或者呢实时时钟的这样的一个中断被触发的时候整个的系统呢它才会被唤醒。那么在其他的情况呢，是不会对整个系统造成影响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它 CPU 一个休眠唤醒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切换呢，都是通过中断来完成的。我们看一下就是在操作系统这个层面上来说使得系统进入休眠的办法是非常多的我们在这种 Windows CE 的这个桌面上面我们可以点操作系统左下角的一个 Windows 徽标那么激活开始程序菜单之后，然后选择有一个挂起项那么如果你是一个英文版的一个Windows CE 的这样一个系统的话呢，就是点这个 Suspend。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呢，我们可以使得整个的系统进入一个休眠的状态。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在这个代码当中，比如说你自己的一个应用程序或者是驱动程序当中我们可以调一个叫做 Set System Parse State 函数那么这个函数当中呢，它可以使改变当前操作系统的一个电源状态那么呢通过这个函数呢，我们也可以使用使得这个操作系统进入到一个休眠的状态。实际上呢，这两种方法它的最后的实现的方法呢都是殊途同归的，就是说不管你是用哪种方法，它最终呢都是要去调一个 OEM 层的一个函数，那么这个函数的名称呢叫做 OEM Power Off。 这个函数的实现一般来说呢，它是需要这个 OEM 厂商在自己的这种Windows CE 的 BSP 包中来进行实现的。那么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三星2440的这个这样的一个 CPU， 那么它的BSP 包当中这个整个函数的路径呢，就是屏幕所示的这样的一个路径Win7500，然后 Platform SMDK 2440Kernel 在 HAIR 层他们有一个 power.c 文件当中呢在这个函数这个整个的 .c 文件当中呢，我们可以找到这个 OEM power off 这个函数它的一个实现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围绕这个函数 OEM power off 这个函数它的一个实现体我们来具体讲解一下使得系统进行进入休眠状态所要完成的一些工作那么这个呢是在 BBS 皮包当中它的一个函数体的整个的一个执行的这样的一个流程那么这个函数呢，它其实是分成了两个部分比如说在这个函数的前半部分呢，是它完成的功能呢是使得整个操作系统进入一个休眠的状态。那么进入休眠之后呢我们可以说这个整个系统的它的一个CPU 的它的一个运行的地址呢就会被保留然后呢整个系统呢进入休眠也是屏幕上系统进入休眠这个部分，就是执行到 CPU power off 之后这个函数呢它CPU 指针呢指向这里，然后整个系统进入休眠。那么当系统被唤醒之后这个函数呢会继续向下执行也就是说 CPU 会从这个CPU power off 这个地方呢继续向下执行，然后做呢恢复整个系统的工作。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函数呢，它其实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呢是执行啊系统进行休眠之前的一些啊，比如说状态保存啊一些终端元设定等等工作。那么后面的部分呢，就是做一个系统唤醒的一个过程。好，我们接着啊讲一下这个函数它的其中的一些部分函数的内容的实现。好，我们看一下在这道函数当中它首先呢依次做了下面的一些工作。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函数呢叫做 CPU CVIGS。那么在这个函数当中呢它会把就是 CPU 当中，也就是我们这个 ARM9 的这个 CPU 当中，它的一些特殊寄存器R1 到 R15 等等这样的一些状态寄存器呢，把它保存到内存当中去。然后接下来呢，它会调一个我们看调一个CPU LCD off 这个函数。那么在这个函数当中呢，就是需要用户来做一些关闭 LCD 背光这样一个工作。因为我们使这个系统进入休眠，一个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使得这个系统能够进入一个低功耗的模式。那么在这里呢，需要关闭背光，使得那个背光上面的电源消耗呢能够消失。然后接下来呢，要调用一个叫做 config stop gpio 这样的一个函数。那么在这个函数当中呢，我们需要设置各个 IO 休眠之后的一个状态。那么具体的设置的内容呢，需要根据你的硬件上面，它的这个 IO 管脚分别用作哪些功能，比如说我们可能某一个 IO 呢会连接一个外设，那么我在系统进入休眠之后呢，我需要把这个外设呢进行关闭，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需要把 IO 上面的这个状态呢进行一个正确的设置，总而言之就是一个目的，就是通过我们设定 GPIO 呢，使得它所连接的这种外部设备呢能够被关闭，在这种情况下呢，可以使得系统功耗呢能够降下来。那么接下来呢，它会调用叫做 config MISDREG 那么这个函数的内容呢，它是设置这个 CPU 上面的一个 MISC 寄存器，可以设置 CPU 上面的一些频率，那么设置完成之后呢，我们要调用 CPU power off 这个函数，那么在这个函数当中呢，它就做的就是使 CPU 进入休眠模式，这样的一个设定，那么CPU power off 这个函数的功能呢，它是使用汇编语句来完成的，跟其他上面这个几个函数的内容不同。其他几个函数呢，它们呢都是使用这个 C 语言来完成的，那么在 CPU power off 这个函数当中呢，是使用这种嵌套的汇编来完成这个函数的功能的，那么这个函数呢，它的一个实现体呢，可以在 lince500，然后 platform SMDK 2440，然后 kernel HIL ARM FW.S 在这个文件中呢找到这个函数的实现。它呢是一个汇编的这样一个函数体，根据你这个 CPU 的不同呢，比如说我们今天课程我们是针对这种2410和2440来讲解的，那么在其他的一些不同的厂商呢，它的 DSP 当中呢实现的内容呢可能会有一些差别，但是总的原理呢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是看一下就是在 FW.S 当中具体来进行这个 CPU power off 函数功能它的一个过程。那么 CPU power off 这个函数呢，它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要使得我这个CPU 呢进入一个休眠的模式。那么在2440的这个 BIOS 细胞当中呢，它就是 CPU power off 的这个函数，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呢它定义了一个函数的入口，就是 CPU power off 那么呢，你下面的汇编函数呢就可以嵌入到这个C 语言的编程当中去。那么当我们在 OEM 层当中去调用 CPU power off 这个函数的时候呢，函数呢就会跳转到这个汇编函数体当中来执行，那么在这个函数当中呢，它一共是分了几个步骤来执行，我们这些代码呢就是不一一列出来了，我们大概讲一下，就是在这个函数体当中完成的功能的这样的一个功能说明，首先第一步呢，它会要把一些寄存器的状态保存，这个呢，如果大家熟悉这个 ARM 汇编的话呢，知道就是 ARM 汇编呢，它当前有一个叫做当前地址的当前指针的这样的一个寄存器。也就是说呢，它保存的是我们当前 CPU 运行指令的这样的一个当前的一个地址，那么我们在执行CPU 的这样的一个休眠过程当中呢，需要把这些地址呢保存到一个堆栈当中去，这样的话呢，在我们唤醒 CPU 之后呢，我们还可以把这些值呢重新恢复回来，然后使得系统呢能够继续运行。然后呢，接下来第二步把 MMU 和 CPU 当中的这些计算器的地址呢，保存到 RAM 当中去。休眠唤醒当啊之后呢，啊 RAM 当中呢，它的一个啊供电呢是不会掉啊是不会就是丢失的，啊也就是说呢啊系统内存当中它里面的数据呢是不会丢失的，啊所以呢我们要把这种 MMU 啊还有 CPU 当中的一些计算器的数值呢，我们把它保存到 RAM 当中去。那么保存到 RAM 当中去之后呢，啊系统休眠之后，啊供电继续保持，啊那我们在啊系统恢复之后呢，可以把 RAM 当中的一些数据呢，啊再重新装载回它原来的地址当中去，啊这样的话呢就实现了一个恢复的这样一个过程，啊那么呢我们在 CPU Power Off 当中，啊第二步呢就是做把 MMU 和 CPU 当中啊一些计算器的数值保存到 RAM 当中去这样的一个功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做一下这个休眠数据的一个校验。那么第四个功能呢，做一个叫做中断 disable 的一个功能，就是把中断关闭掉，使得我们当前这个系统休眠的这个过程呢，不会被外围到来的一个中断呢所打扰，然后接下来呢，把这种cache 当中的数据呢把它重新写入，那么这些呢都是一般呢在这种厂商提供的 DSP 包当中这些代码呢都已经是为大家实现好的，也就是说呢，我们基本上不用从头来为这个实现这个 CPU Power Off 上面这些准备工作呢来花费大量的力气那么在厂商 DSP 包当中呢，把这部分应该说做的已经是比较周全了比如说在2410和2440当中它的 DSP 包当中已经提供了这个CPU Power Off 当中完善的这样的一个函数的实现那么我们今天目的呢就是使大家能够了解一下，就是 CPU Power Off 这个函数当中做这些对边指令它的一个目的。那么这几个步骤完成之后呢，你看一下，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分析一下这部分代码的功能，这部分代码的功能呢，首先呢，它又将 CPU 当中一些特殊计算器当中的数据保存到 RAM 当中，然后呢，禁止 RAM 自刷新的功能，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保存当前系统的一个状态。那么当 CPU 进入 sleep 状态之后呢，RAM 是不会掉电的，这一个我们刚才。就是一再的强调这一点，就是当 CPU 进入休眠状态之后呢，它的 RAM 这个部分呢是供电呢是不会丢失的，那么 RAM 里的数据呢也就不会丢失，那么 CPU 被唤醒之后，我们就可以把 RAM 里的数据呢重新把它拿出来，然后恢复到原来的地址当中去，比如说我们恢复到特殊计算器当中去，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实现了一个CPU 唤醒恢复的这样一个功能，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那么执行完前面这五个步骤之后呢，执行到第六步那么执行到这里呢，它的目的呢就是要设置 CPU 的一个唤醒的中断源那么我们在之前我们讲这个休眠唤醒模式的切换的时候，我们提到过就是当系统休眠之后，它的这个唤醒逻辑呢是有一路供电始终为它进行练的，比如说我这个CPU 进入休眠状态之后它的唤醒逻辑还在工作，那么这个唤醒逻辑呢是可以捕获中断的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外部中断当中的某一个 IO 口我们把它呢设置为中断功能然后呢系统在休眠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触发这个中断呢来实现唤醒 CPU 当然呢，就是如果你使用时钟的这样的一个警报中断的话呢，也是可以使得CPU 被唤醒的。那么我们在当程序执行到这里之后也就是说执行完前面那五个步骤把系统当中的一些特殊计算器保存到 RAM 当中去然后设定当前 CPU 的一些状态那么完成这些内容之后呢，接下来的第六个步骤呢就是我们要为这种唤醒之后的就是它休眠之后的这个唤醒中断呢，我们要为它做一下设置那么在这里呢就是设置 CPU 的中断源使得呢就是当你正确的这些 IO 口能够被正确的设置为一个唤醒中断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看一下这个部分那么唤醒中断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一会儿稍后为大家详细讲一下。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第七个内容，就是唤醒中断设置完成之后我们要执行的就是第七个步骤呢，就是把这个系统呢进入切换到一个叫做休眠的模式那么在2410和2440这两款 CPU 当中呢就是我们使得 CPU 能够进入一个休眠状态，是通过对系统当中一个 clock CON 这样的一个特殊计算器对它赋值就可以使得 CPU 呢进入一个 power off mode， 也就是所谓的休眠模式。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回帧代码的意义呢，就是把这个 0x7FFF8 这样的一个数值呢，把它写入到 VLKCON 这个计算器当中去。大家有兴趣呢，可以看一下2410和2440的这个芯片手册，那么对这个 Clock CON 的它的一个说明。那么写入这个数值之后呢，就可以使得整个 CPU 呢进入到一个休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进入到休眠状态之后呢，那么程序指针呢就会暂停到这里。也就是说，当系统一旦进入休眠状态之后，它的整个 CPU 的状态呢就属于一个停止的状态。那么它的 CPU 的一个当前运行的指针呢就会暂停。那么这种时候呢，当你系统唤醒之后，它的函数呢会从之前休眠之前就是暂停的这个部分呢会继续向下运行。那么这个第七个步骤呢，它的一个作用呢就是将这个32位数写入 CLK。CON 计算器当中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可以使得2440的这个 CPU 呢，它进入一个休眠的模式。那么进入休眠模式之后呢，系统的功率呢是会有一个大幅度的降低的。这个呢，如果大家把这个你这个外设的它的一个供电的源呢接到这个电流表上去，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供电的这个消耗呢，可能是从这种四五百毫安一下子降低到一个几毫安这样个位数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使用这种比如说当前市场主流的一些1000多毫安的这种电池来供电，那么它呢是可以维持几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也就是说我们重复一下 CPU 进入休眠状态之后，它消耗的电量呢大幅降低，可以通过仪器呢我们来测量一下耗电量，来判断系统呢是否进入到了一个休眠的状态。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实验的手段。比如说我们在这种研发当中呢，比如说经常遇到，就是说我怀疑就是当前系统是不是能够正确的进入到了一个休眠的状态，那么这个呢是可以使用仪器来测量的。那么也就是说呢，把你这个整个这个硬件板上它的一个耗电的这样的一个电量呢把它测出来，那么通过这个耗电量的呢，我们可以判断系统是否进入一个休眠的状态。正常情况下呢，系统耗电量我们刚才说过可能是3位数的，比如说500毫安这个样子。那么如果进入休眠状态之后呢，那么它的系统耗电的这个电量呢就会大幅度的降低。就是如果说我们设置的比较完美的话呢，它可以达到这样一个个位数的状态，有时候耗电量呢可以达到几个毫安。那么接下来呢，当系统进入休眠之后我们必须正式的设置外部唤醒中断才能够唤醒 CPU。这个呢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第六步这个状态这个步骤。那么在这个步骤上面呢，我们必须做一个系统这样的一个中断的设定。那么设定中断源之后呢，我们才能够使用这样的一个中断源来唤醒整个这样的一个 CPU。我们看一下设置唤醒中断源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正确的设置唤醒中断源呢有这样的三个要点。首先呢，你要把对应的这个 GPIO 把它设置为一个中断的功能。比如说我们想使用某个 IO 口来作为一个唤醒的一个中断源，那么首先呢你需要把它设置为一个中断功能。那么设置 GPIO 为中断功能呢，需要我们对这个GPIO 的它的一个控制计算器来进行操作。那么在2410和40上面呢，就是对这个比如说 GPFCON 对它呢来进行设置。那么在其他的一些 CPU 当中呢，可能设置的计算器是不同的但是原理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把呢对应的一个唤醒中断源它所对应的这个 IO 口呢把它设置为中断的一个功能。那么接下来第二个内容呢，就是我们要明确外部中断它的一个触发条件。比如说我们将这个唤醒用的这样的一个中断源呢它对应的这个 IO 我们接到了一个按键上那么我们希望呢按下这个按键之后，我们来实现一个系统能够从休眠状态来切换到唤醒的状态。比如说按下按键之后呢，系统可以被唤醒那么我们就要明确，就是当按下这个按键的时候IO 口上的电瓶呢它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那么呢我们根据这个IO 口状态变化呢，我们来设置就是2440 CPU 当中的一个叫做EXTNTN 这样的一个计算器那么这个计算器呢它的主要功能呢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2440和2410的它的芯片手册这个计算器它的主要功能呢就是设定CPU 当中这个中断的它的一个触发形式比如说我们按下这个按键的时候，那么对应的这个 IO 口上面它的电瓶呢 发生一个从高到低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比如说啊，本来是一个高电平，那么按下按键时候呢，它会切换到一个低电平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应该设置这个寄存器啊，设置这个寄存值啊当中的内容呢啊，使得中断的这样的一个触发条件啊，也就是产生中断的条件呢，是一个 falling edge trigger 的啊，也就是下降沿呢触发中断。那中断的啊触发条件呢啊是由啊很多的，比如我们通过 extintn 这个寄存器呢，我们可以设置为啊，比如说啊 falling edge trigger 的，有下降沿触发，我们还可以设置为啊上升沿触发，啊还可以我们还可以设置为这种全沿触发，也就是说啊下降沿或者是上升沿都可以触发中断，啊我们还可以设置为啊高电平触发或者是低电平触发，啊那么设定这个中断触发条件呢，啊就是我们通过这个 extintn 这样的一个寄存器啊来进行设置就可以了，啊那么呢这个呢要根据啊硬件上面具体的连接来进行判断。那么我们这里呢举例，比如说你是一个啊按下按键之后啊它会产生一个下降沿的跳变，那么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就设置这个对应的中断寄存器，使得中断的触发条件呢是一个下降沿触发啊。那么呢啊当 CPU 啊休眠之后啊，也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个在之前的这个代码当中啊，我们通过把这个 0x7FFF8 把这个数值呢我们啊，写入到 CLKCON 这个寄存器当中去，那么呢，这种情况下呢，CPU 它会进入到一个休眠的状态，啊，那么进入休眠之后，如果我们正确设定了这个中断源的话，那么当啊中断触发，比如说我们按下这个中断的按键，啊，那么 CPU 呢，它的这个啊就是唤醒之后，去休眠之后，它的一个唤醒逻辑呢就会捕获到这个中断，啊，那么通过硬件呢，使得我这个 CPU 呢能够从休眠的状态切换到这样一个唤醒的状态。那么这里呢，就是说我们通过正确设置中断源啊，可以使得这个 CPU 呢能够被正确的唤醒啊。但是呢，CPU 被唤醒之后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啊，它呢系统的耗电呢就可以增大啊。也就是说呢，比如说大家在实际的研发当中啊，就是判断是我按下这个按键之后啊，系统是否是正确的从这种休眠状态切换到唤醒状态的时候啊，也是可以使用这种电流检测的这样一个办法来实现的。啊，也就是说我们把整个硬件上面它的一个电流消耗端，我们接到这个电这样的一个测量仪器上啊，那么当休眠之后呢，它的这个电流消耗呢会大幅度下降，那么当系统被唤醒之后，它的这个电流消耗呢就可以就会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啊。那么如果你发现你按下按键之后，它的系统电流呢增大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认为 CPU 呢它是从休眠的状态被唤醒了啊。那么如果你发现电量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判定，就是说你的中断设置呢可能有问题，比如说 CPU 呢，它的唤醒逻辑并没有捕获到你所希望的中断，说整个 CPU 呢是没有唤醒的啊。那么我们通过电量判断呢，就可以判断CPU 是不是从休眠状态切换到一个唤醒的状态。那么当 CPU 被唤醒之后仅仅呢我们只是完成了唤醒流程的第一步比如说我们正确设置中断就可以使得当这个中断触发之后，CPU 从休眠的状态唤醒。这时候呢，系统的耗电量是增大的。那么被唤醒之后呢，它这只是仅仅是这个唤醒流程的第一步那么我们下面呢，接下来呢还需要做，就是把 Windows CE 操作系统它的一个状态恢复成休眠之前的这样一个状态，这样一个工作。比如说呢，还要做一个恢复系统状态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2410和40当中它一个 CPU 电源状态切换的这样的一个图那么这个 normal 状态也就是当我这个系统正常运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当我们通过把那个CLKCON 寄存器当中呢它的一个 sleep bit 设置为一之后那么呢系统呢就会进入到一个休眠的状态那么这个步骤呢其实就是我们看一下之前也是在这个部分，我们把这个0x7FFF8 把这个数呢送到 CLKCON 这个寄存器当中去其实呢就是做了一个把这个CLKCON 当中它有一个 sleep bit， 把这个 bit 把这个位呢把它设置为一那么设置为把这个位设置为值一之后呢系统呢就会从这种普通的状态那么切换到一个休眠的状态。也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系统休眠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把系统从休眠状态那么 再把它切换回这样一个正常的状态呢，这个步骤我们把它称之为一个系统的唤醒。啊，那么唤醒呢是通过两个源来完成的，我们看到可以通过这种外部中断啊，0到15，就说通过这种外部中断来完成。另外呢，还可以通过这种RTC，也就是实时时钟警告这样的一个中断来完成。啊，这两种中断呢，都可以使得系统呢从 sleep 状态切换到一个 normal 的状态。啊，那么我们就能看一下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从 sleep 到 normal 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切换呢，它其实呢是一个 reset 的一个过程。啊，这里呢我们要讲一下这个特殊的这样 reset 的过程，我们看一下课件的内容。当系统发生从 sleep 到 normal 状态的切换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系统唤醒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呢它中间呢要经过一个 reset 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称之为叫做 power on reset 比如说呢当系统从休眠的状态被唤醒之后，它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认为呢是发生了一个reset 的一个过程。那么在2440 CPU 的寄存器当中呢专门有一个判断 reset 的原因的一个寄存器的那么我们通过读取这个寄存器当中的数值呢，我们可以判断它发生的这个 reset 的原因那么 CPU power on reset 之后呢，这个寄存器里面的数值呢是保留的比如说呢你系统产生 reset 的原因呢，我们可以通过读取这个寄存器的一个值来判断我们看一下对这个寄存器它的一个描述。那么这个寄存器呢，它当中呢保存一个32位的数但是呢只有从低的这些位呢有效我们看一下如果这个里面的数值它的第零位是一的话那么我们就判断呢它呢是一个叫做 power on reset， 比如说呢我们整个这个系统呢它是一个叫做 power on reset 的过程。这个 power on reset 呢其实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系统唤醒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如果这个计算器当中它的这个第一位里面的值呢它呢是里面是值为一呢，它就会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位呢，我们可以判断它这个系统唤醒的过程呢，它是一个common goal复位的这样一个过程common goal 的内容呢就是如果大家接触过单面机呢，可能会了解一些就是说系统复位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记status 当中的这个数字计算器来判断那么如果 power reset 这一位如果是一，那么它呢就是一个唤醒中断产生的这样的一个reset。 那么如果 sleep reset 呢那么这个呢它是我们可以判断，那么它呢是从一个 sleep mode 会唤醒来产生的另外呢这个 watchdog reset 呢也是一个可以整齐使得整个系统它一个 reset 的过程。那么系统呢它是三种状态，我们看一下第零位呢它是一个冷启唤醒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过的，就是整个你 CPU 硬件复位，就 hardware reset 使得这个这一位呢被置为一。那么 sleep reset 这一位呢，就是当你系统被唤醒的时候，这里面的数值呢会被置为一那么如果你系统是从一个 common goal 复位的状态reset 呢，那么这一位呢就是可以被设置为一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呢是系统从休眠的状态被唤醒，那么呢对应的这个 sleep reset 这样一位呢就会被置为一那么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读取这个gstatus 这个计算器当中的数值我们来判断产生 reset 这样的一个原因我们看一下，综上所述当SNZ2440这个 CPU 呢它被外部中断唤醒的时候相当于呢发生了一个 power on reset 的一个过程那么唤醒 CPU 呢类似于给 CPU 做了一个 reset 复位那么这个时候呢gstatus2 寄存器当中呢它会保存一个数值，那么这个数值呢用来标明发生 reset 的原因发生 power on reset 的时候之前 sleep 过程当中保存到 RAM 里的数据是不会丢失的这时呢我们应该把这个数值恢复到原来的位置达到唤醒系统的目的我们着重强调一下，就是唤醒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通过对这个寄存器来进行判断的那么呢它呢标明了三个唤醒的原因比如说你硬件硬复位，那么这一位呢就会被就是 power reset 的这位置为一。那么如果你是系统被唤醒，那么 sleep reset 这一位呢就会被置为一那么如果你是 common goal 复位那么对应的 watchdog reset 这一位呢就会被置为一我们看一下接下来 CPU 被唤醒之后，也就是说它进行的是一个power on reset 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它被唤醒之后呢也就是 CPU reset 之后，它运行的第一段程序呢是系统当中的 bootloader 啊，也就是说呢，当系统复位之后啊，也就是说我们发生了这种休眠到唤醒状态的一个切换，那么 CPU 被唤醒了，那么在这个啊后面呢，就是说 CPU 被唤醒之后，它运行的第一段程序啊是 bootloader 啊，这个内容呢是比较关键的啊，这个呢就是啊通过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啊 CPU 它的唤醒呢是一个中断。那么CPU 唤醒的是一个复位，那么 CPU 复位之后呢，它肯定运行的第一段程序呢就是系统当中的一个 bootloader 啊，比如说呢，不管你是把这个系统啊做一个硬复位，比如说我们先断电然后再上电啊，或者呢你把系统呢把 CPU 呢做一个这样一个啊唤醒啊，或者说呢我们啊使用开门狗使得 CPU 呢发生复位，那么它这三个过程呢，它们运行的第一段程序都是一样的啊，都是运行系统当中的这个 bootloader 程序。那么在2440呢，它的一个 bootloader 啊，就是它的 nboot 当中呢啊，我们在完成硬件初始化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之后啊，需要去读取这个 status 2这个寄存器当中的数值啊，通过这个数值呢，我们来判断 reset 这样的一个原因啊。那么比如说呢啊，在 bootloader 当中呢，其实它有三个分支啊，对应的就是三种不同的 reset 情况，比如说你是 hardware reset 啊，也就是一个硬件复位啊，或者呢是一个 power on reset。那么对应的是这种休眠唤醒，另外一个呢还是就是就是开门狗复位啊，那么对于这三种情况要做不同的处理，那么这部分呢是在啊整个这个2440它的一个 bootloader 当中来完成的。那么首先呢啊，每个 bootloader 它的最先运行的这部分代码都是一样的啊，就是我这里省略掉了，他们呢会做一个硬件的一个初始化的工作啊。那么在2440这个 nboot 当中呢，接下来呢它就要做我们叫做power management 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说的通过读取这个它的一个状态寄存器当中这样的一个数值通过对这个数值的这样的一个读取呢，我们来判断发生复位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这部分汇编代码我给大家说大概讲一下。首先呢，它把这个gstatus2 这个寄存器当中的这个数值保存到 R1 这个寄存器当中去然后呢我们接着呢把 R1 当中这个数值呢保存到 R10 当中，也就是说把gstatus2 这个寄存器当中数值呢，我们把它放到 R10 当中去，然后呢来判断这个 R10 当中这个数值呢是否是等于 0x2 那么如果它不等于 0x2 呢，它就会跳转到标签页为2的这样的一个程序段当中去执行我们看一下结合这个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个寄存器当中数值我们看大家看一下，就是说如果这个寄存器当中的数值为2，比如说呢它的这个这一位就是 sleep on reset 这一位呢当中的被设置为1，那么这一位被设置为1呢，也就说明它发生了一个叫做wake up reset， 也就是发生了一个唤醒复位也就是说系统上是从休眠状态被切换到这个唤醒的状态那么我们这段程序当中就是判断这个值呢是不是为2，如果是为2的话呢，它会继续向下执行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程序后面出示的部分就是做一个从 power off mode wake up 的这样一个过程，比如说从唤醒的从休眠的模式来做一个唤醒的过程那么如果这个值不等于2呢就是这一段还是意思就是如果这个值不等于2那么呢我们就跳转到标签页为2的这个函数段去执行那么在这个函数段当中呢，它会判断这个值是否是为4那么如果是4的话呢证明系统发生了一个watchdog reset， 也就是发生了一个看门狗的这样一个复位那么呢如果这个值为4的话呢，它就会做一个从看门狗复位恢复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这里面的值既不为2也不为4，那么呢我们就认为整个系统呢它整个 CPU 呢它是发生了一个硬件复位，也说发生了一个硬复位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就会向下去执行这样一个叫做正常启动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结束这个电源管理，然后接下来呢它会去配置这种 memory 控制器然后呢去按正常的流程去装载这个 Windows CE。 那么这个步骤呢在每次 Windows CE 启动的时候其实都会做也就是说每次我们把这个 Windows CE 的设备从正常的状态给它上电复位的时候呢，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判断流程那么因为我们每次硬复位之后呢这个 gstatus2 当中它的一个数值呢肯定就是既不为2也不为4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会正常的去加载 Windows CE 那么如果说我们系统从休眠的状态被唤醒，那么 CPU 呢，它执行这个 input 当中判断 G-status 2的时候呢，它就会读出来这里面的数值呢它的第二位是等于1的，也就是说这里面的数值呢是等于 0x2 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就要做一个从休眠状态唤醒的这样一个步骤也就是我这里省略的这个部分那么这个呢就是在 input 当中，就是 bootloader 当中来做整个休眠之后来做唤醒，那么就是在这里来进行判断的那么整个的一个判断是否要进行这种唤醒之后的恢复工作是通过 G-status 2这个计算器来完成的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对，这也是这段代码的总数这段代码呢首先判断 G-status 2这个计算器当中它的数值呢是否是 0x2 那么如果是的话，那么呢继续向下执行唤醒的一个恢复操作否则的话呢就要跳转到标签页为2的这个程序段去执行那么在标签页为2的这段程序当中呢那么判断 G-status 2里当中它的数值是否是 0x4 如果是 0x4 的话呢说明发生了一个看门狗 reset 的一个过程，那么呢就要执行看门狗 reset 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恢复过程那么如果在 G-status 2当中它的数值为0那么表明呢发生了一个硬件 reset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要按照正常的步骤去加载 Windows CE 的系统我们这里呢是基于2410和2440它的一个 bootloader 来进行分析的那么其实对于所有运行 Windows CE 的这个设备来说，不管你是使用什么样的一个硬件平台那么它这个唤醒的流程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每次CPU 唤醒之后都是执行一个 reset 的过程，那么在 reset 之后执行的第一段代码也就是 bootloader 当中我们要去做一个reset 原因的判断你是发生的硬件的复位还是这样的一个唤醒复位或者是一个看门狗的复位，那么对应的话呢要去执行不同的这样一个恢复过程那么这部分代码呢一般情况下OEM 厂商会在它的 BS 细胞当中bootloader 部分呢来做一个来做这样的一个处理也就是说呢这段代码呢一般情况下是不用开发者自己来完成的当然呢如果说你的硬件环境有一些变化，那么可能呢你需要对这个里面的流程呢来进行一个了解来做对应的做一下修改。那么这里呢我们大概讲一下这个系统就是被唤醒之后它执行恢复的这样的一些操作的步骤那么这部分代码呢就是我刚才以这种省略号代替的就是唤醒模式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我们可以看一下，也就是在这个这部分代码当中如果判断这个 G-status 2当中的数值如果判断这里面的数值是2的话呢它就会执行一个唤醒的步骤，那么这部分代码呢就是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这样的一部分代码那么这里头呢首先它要做一个对这个 CPU 当中MISCR 这样的一个计算器呢来做操作那么这个呢是设置我 CPU 当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钟频率的，然后接下来呢它要做一个 memory 对这个就是内存控制计算器来进行一个操作比如说我们要把这个内存的自刷新把它打开然后接下来呢要把memory 当中这些我们之前的保存的这些特殊的控制计算器把这里面的一些内容呢把它重新恢复到我的这个ARM 的它的一些控制计算器当中去，也就是说呢我们要把memory 当中的这些内容呢恢复到原来的计算器当中去然后呢最后呢它会跳做一个这样的一个CPU 当中一个程序指针的跳转那么在我们的这个2410和2440这个 BSP 提供的这个 bootloader 当中呢它是来做了把这个地址呢设定为叫做3020/1000这样一个地址的跳转看一下这段程序的意义就是首先呢我们恢复 CPU 当中的时钟，然后呢开启 RAM 的自刷新最后呢它要跳转到 RAM 当中的一个地址，那么这个地址呢就是 0x3020/1000去执行那么这个地址呢就是如果大家就是在2440或者2410上面你做过一些这种 Windows CE 的一个启动的话呢你可能对这个数值呢就会觉得非常的亲切那么这个这数值呢其实就是bootloader 呢我们首先把在启动的时候我们要把 NAND Flash 的数据装载到内存当中去，然后呢跳转到内存当中去执行，那么这个地址呢其实就是3020/1000这样的一个数值，那么也就是说呢 CPU 跳转到这个地址之后呢它 它呢就相当于跳转到了一个 Windows CE 执行的这样的一个手地址啊。那么内存中呢保存的 Windows CE 系统呢，它会被重新装载啊。那么在 CPU 被重新啊，那么在整个系统重新装载之后呢，它就会啊继续在休眠之前啊执行的这个步骤啊。也就是说呢，它啊系统唤醒之后呢，它会继续啊在这段程序当中会继续向下执行啊。我们刚才讲到过OEM Power Off 这个函数啊，它呢前半部分呢来执行一个操作系统啊进入休眠这样的一个那种，首先呢我们管把这个数值进行保存，然后呢关闭 LCD 背光，然后呢设定这个 GPIO 当中的一些数值，使得这个外设能够被关闭，然后呢接下来设置 CPU 当中的一个时钟频率控制的继承器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调用这个 CPU Power Off 调用这个函数。那么这个函数呢是使用汇编语言来完成的那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过。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要做一个内存数据的内存数据的这样的一个保留，然后呢我们要开启要设定这个唤醒的一个终端源，然后呢对这个 CLKCON 这个继承器进行数值进行赋值使得整个 CPU 呢它就能够进入一个休眠的状态。那么系统进入休眠之后，我们通过外部终端，比如说我们通过一个按键能够使得系统被唤醒。那么系统唤醒之后呢，它呢就会去继续执它会执行这个 bootloader 当中这部分内容那么 bootloader 当中呢，最后我们刚才看到了它要跳转到0x3020.1000跳转到这个地址去执行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会恢复到系统休眠前执行的一个状态那么也就是说函数指针执行到 CPU power off 之后，系统进入休眠那么系统唤醒之后，然后恢复当前的状态，那么呢它就会从CPU power off 这个函数体呢继续向下执行我们看一下这个OEM power off 这个函数呢，它的后面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来做了一些操作系统当中它的一个恢复的这个过程。那么它呢跟之前我们说的这个休眠之前的这个就是休眠之前的这个保存正好是一个逆向的操作。我们可以看一下首先呢它要把这个我们保存到这个内存当中的这些数值呢，把它重新装载到这个 CPU 当中的一个 RAG 当中它的继承器当中去那么呢这个步骤呢是通过 CPU load REGS 通过这个函数来完成的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它把这个GStatus 2当中这个数值呢把这个里面数重新做了一下赋值。那么这个呢是清 GStatus 2这个状态继承器当中数值的一个办法。比如说呢如果这个里面数值为一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数值清掉呢？我们是要把重新把一写到这个计算机当中去才可以使得它被清掉那么这个步骤呢就是把这个 GStatus 2当中这个数值呢进行一个清空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所有的这个终端源呢都把它做一个上面同样的一个造错，就是把一个把一这个位呢写到状态计算机当中去使得这个 interrupt 当中这个终端源呢能够被清掉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初始化这个调试的串口然后呢初始就是把这个 CS8900 那么这个呢是2440和2410上面它的一个网卡的这样的一个芯片，把这个里面的状态呢也要进行一个清空然后呢接下来呢打印几行语句那么整个步骤呢就是完成了我们整个一个系统从这种休眠切换到唤醒的这样的一个步骤那么最后呢把我们今天的内容呢给大家做一下概述也就是说呢我们当 CPU 进入使得 CPU 能够正常的进入到休眠的状态在这之前呢我们需要去调用一个 OEM Power Off 的这样一个函数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的对我们看一下这里就是使得系统进入休眠我们需要去调用这个 CPU 当中去调用 BSD 当中这个 OEM Power Off 这个函数那么在这个函数它的实现体呢是在 power.c 这个文件当中去那么在这个函数呢它的实现体呢是一个汇编函数它最后呢会执行到 CPU Power Off 当中那么这个函数呢是一个汇编的内容那么在这段程序的当中呢我们实现系统进入休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步骤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呢就是我们要在这个 函数题当中精确的去设定外部唤醒的这样的一个中断源啊。那么你正确设定中断源之后，系统呢就可以被唤醒。那么唤醒之后呢，我们通过对 gstatus 2这样的一个计算器的判断啊，我们来判断执行啊是否是执行这个系统啊 wake up 这样的一个恢复过程啊。那么恢复过程执行完毕之后呢，它会重新啊跳转回 OEM power off 当中这个啊函数部分来执行。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做重新装载计算器清掉中断，然后呢还要把这个status 2的计算器清掉的这样的一个步骤啊。那么正确完成这几步之后呢，就可以实现整个操作系统从休眠被唤醒的这样一个内容。那么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是到这里就结束了。然后呢，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呢，就是我在这里呢，可跟大家有一个互动的过程，就是大家可以提出一些问题，那么我们我们就是在这个区域呢，你可以输入文字，然后点击这个提问这个按钮就可以了。然后呢，我在这里呢会实时的为大家解答一些问题。好，看来大家没提出什么问题，那么就请呢大家填一下这个反馈表，然后呢我们会在就是这个上面的点反馈表，填一下这个内容，然后呢我们会在这个提交反馈表的这个听众当中呢，我们随机抽取一名幸运听众会有一份礼品。那么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再见。